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所以摸摸塔是真的不用喝酒，
真的不用喝酒，
是没有客人自己带酒，
没有。
今天这客人让我真的很想醉。也不行，
完全不行
哦。所以不是不用喝酒，是不能喝酒。欢迎来到 Sexual 弹性说爱，我是杨。今天的来宾呢，就是看标题就可以知道是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叫做《欢迎光临无常酒店》，欢迎作者推特少女 A。
嗨，大家好。
你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快速简单的分享说你是谁，然后这本书大概在讲什么吗？
好，我是就是在大概两年多前在失业的时候，然后进入就是无常酒店工作，然后我那时候的身份是一名研究生，那我最近才刚完成我的科考，所以我现在算是毕业生。对，
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在还没有这本书之前，我就有在看你的文章，因为我一直是会定期看 Build Monthly 的读者，然后这个网站就会介绍非常多，不管是书籍或是电影或是很多我之前也有很喜欢一个专栏，就是弄脏电影史。对，反正总之就是很多艺文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都还蛮有深度或很有趣，然后或是很多专访我都觉得很棒。然后那时候就你说原来已经过了两年了吗？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记得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记得第一篇标题就是有写，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八个字，但我确定有酒店两个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在经营这个节目，所以我就对于八大产业酒店文化非常有兴趣，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精彩，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好像连载出到可能第六集还是什么之类就没了嘛。
对。
然后就我也没有特别就是觉得啊怎么没了什么，就也没有在关心后续。Sorry，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后来发现出书了，我是在逛书店的时候看到。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就是有想说那我自己想要看，但是我并不觉得会有今天这个对谈的成型，但就是还是很感谢出版社的邀请这样子。对，那第一个问题呢是想要问你说，为什么当时在写文章的时候想要把自己取名叫做推特少女 A 啊？
叫少女 A 的名字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本也是时报出版的书，然后那本书在讲日本有个连续杀人案件，然后叫酒鬼蔷薇圣斗的案件，然后在这个新闻标题就是会就是称还没知道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就把他称呼为少年 A， 然后在后来就是有很多就是可能在剖析，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他会去杀人啊，为什么他从小就在做了什么事，他是在什么家庭背景下养成这种连续杀人犯的性格，然后就出现了就后来就有出现他这本在狱中可能自白的书，然后我读了之后就发现他其实他的成长背景就是一个常常受父母忽视的人，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经历或是什么，就是像你我身边可能不太受欢迎或者是比较被孤立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好像就是蛮平常发生在身边人身上，所以我会想把自己叫少女 A 也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从这种所谓代称上面找到一种共鸣，就是感觉有很多压抑或压迫，然后但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周遭，就是可能大家都是的那种感觉吗？是这个意思，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吗？
大概是这样。
OK，刚刚前面你有提到，我想先就是在细节讲无常酒店跟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我想先问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研究生的身份嘛，在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然后透过应该是你的文章还是后来的报道得知你就是念性别研究所的。
对，
然后这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私人，但我想问你为什么会想要念性别研究所，就是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那样，你之前我方便问大学的专业是
专业吗？我大学是念视觉传达，就是一直然后毕业就一直在做平面设计的工作。
那怎么会想要念性别？
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蛮受启发的，第一个是318运动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关于就是女性去参加社运的那种论述出来。
哦、OK。
对，然后那时候蛮常就是看到泛运的，就是对那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对女性去参加社运这个议题有兴趣，所以就开始有就是自己找一些书来看。然后就从我第一本看的应该是上野千鹤子的《艳女》那一本书，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个交往对象，我就可能发现从交往对象身上发现，跟他的一些相似之处，从那个对象身上看到一些书中描述的相似之处，然后也就是可能从原生家庭中，因为我家有个哥哥，然后我哥就是他从小受的待遇都就是比较好，因为他是男生，然后所以他我家其实蛮用心栽培他的，还会送他出国留学。然后等到我长大成人之后，就是我也跟我家人就提出要出国留学的要求，然后我家人就可能用就是我是女生啊，然后出国就是不方便之类，就是这样来回绝我。所以那是就是算是一个小时候就是很不懂我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长大可能接触书，然后或者是接触一些像社运，然后看一些比较长的论述之后，就是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哦。对，然后之后就是因为对设计产业，其实就是设计一直那时候一直是一个蛮过劳的状态，所以想说那不然就是休息一下，然后看有没有我其他有兴趣想要做的事情。
对，我现在会有先要问这题，就是因为是想让大家知道时序，就其实你是先就是你是已经念性别的状态，然后我看报道说你是那像你刚刚讲的一直在做设计相关的工作，然后什么被裁员之类的，然后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就进到了这个无常酒店工作。就我在以我的眼光，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这个眼光到底是好或不好，但我就必须承认我的眼光是，我觉得念性别研究所的人，然后进到无常酒店工作这件事情是很，我没有说好或不好，我只会觉得这个选择非常纠结，然后我也很好奇这样的纠结，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让我在之前阅读你的文章的时候会觉得就很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这 part 我们会放在最后，我们就是之前知道你的背景，然后知道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序之后呢，我们现在聊聊关于无常酒店。那我之前的节目其实有介绍过酒店文化，因为之前有访问那个酒妹他们酒妹仔的日常，然后那时候我也有去他们的沉浸式体验，也后来也有邀请酒店公关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工作小细节或是他的一些心得这样子。对，那无常酒店又是什么呢？跟我们之前介绍过有哪些不一样呢？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简单分享说无常酒店是什么，然后比如说客人的组成是哪些？
无常酒店它的前身应该就是那种比较早期的阿公店，然后会在沿海，就是开在沿海那边，什么基隆海港啊、淡水海港那些的。但后来因为就是政府陈水扁的时候，他扫黄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多就是特种行业都收掉嘛，然后像是阿公店，后来因为就是这种经营模式，它的因为客人慢慢就老了，或者是消费力没有那么足，所以这种店也慢慢收掉。然后就是它就是转型成应该变成就无常酒店，然后它是寄生在就是一个正常酒店里面的，它是跟酒店租借空间，对。然后只是它的经营模式是在下午，大概从下午一点或下午十二点开始到晚上的六点或七点之前，然后晚上那个空间就会让位给晚上的酒店，所以他就是等于是把这个经营模式然后放在晚上的酒店里面，然后租那个空间，所以他就是对，处于 算是一个阿公店的转型。
什么样的客人会在下午光顾？
以我经验，比较多的是退休后的老人家比较多，然后军工教也蛮多的，然后或者是中小企业的老板，就是比较有自己能控制的时间的人，然后也蛮多业务员的，就是他们时间比较弹性。
业务员是什么？
就是
你说
保险业务吗？
哦，所以是年轻人吗？还是不中年？
中年人，其实大部分年纪大概都落在50跟60岁以上。
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之前请九妹他们来分享嘛，然后就有分享到底日式酒店跟台式酒店的差别。然后因为我看到你书里的描述，所以感觉那个场合是一间一间包厢的。
对，
所以五常酒店是不是没有所谓日式酒店的那样的开放式的那一种？
哦，没有耶，欸，它就是像 KTV 一样，
所以它就是台式酒店的下午场。
对对对，一对一的。
虽然你书里有写啊，但就是想要请你简单分享一下你的上班流程。而且我的访纲还写说可以从打卡开始讲。打卡、等待啊、被点台这种。
哦，好，上班流程，对，就是一到班我就是会先去控台室，然后跟控台的小姐说，欸，我到班了，因为我是小慧，我说小慧到班了，然后他们就会帮我记到班，然后会通知我的经纪人，然后或者是会通知客人，如果有客人预约我的话，然后我会就是到休息室等待，然后等待就是客人点我啊，然后或者是就是等待就是客人可能要看小姐看台的时候就走出去。所以如果那天就是有看台的话我就要出去嘛，如果有客人点我的话我就陪客人进包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没事的话我就是待在休息室里面吃东西啊，滑手机。
刚说都是包厢，所以在被点台的时候是有一个客厅，有一个大厅，是不是？
他被点那个场合应该算是很大型的 KTV 包厢，就可以容纳10几20个人那种。
哦，然后客人们都会先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客人们会看到客人们，就是彼此会看到彼此，
对，
就说哦，常客什么这种。
哦，对对对，其实他们有些都彼此认识。
哦 ，OK， 所以在那边就是确定是要哪一个小姐之后，然后才会带出去。包厢，
对，就是外面的包厢。
就我之前访问公关的经验，还有自己体验的经验，就是桌边服务是你要做的，然后聊天是你要做的，然后有的我看其他桌，因为那时候我是体验的是日式的嘛，然后其他桌可能就是会唱歌什么的，所以你的服务的内容也是，比如说在一个时段里面，就是进行什么。
就是客人点了之后，然后我们会去有一个类似，我们会先到一个小小的类似茶水间的地方，然后那边准备一些备品，然后备品可能就是湿纸巾啊，跟那边可以装茶，然后就是还有水杯，然后还有一个纸杯，然后给你装润滑液，对，然后就是它会有一个圆盘，就是这样端进去给客人，然后。跟客人的流程，因为我们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就是跟客人就是喝那个茶。
所以真的不喝酒嘛？因为 by the way， 刚可能有点没有讲到，因为说俗称阿公店，或是阿公店的转化，然后又俗称摸摸茶，就是大家对摸茶这三个字可能会比阿公店更有那个感觉，所以摸摸茶是真的不用喝酒，
真的不用喝酒，
所以没有客人自己带酒。
没有，
所以大家是很清醒的状态，
大家都很清醒的状态。
哦、，OK，
对，但倒是客人会自己带饮料来啦，对，然后，就进去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很清醒，然后看客人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客人聊天吧，聊如果是新来的客人或没有接触过客人，就跟他说，就是。一些比较客套一点，说你怎么会来这边啊，怎么
就认真在跟他聊天，
对，认真在跟他聊天，哦，你几岁啊，从事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是比较熟之前互动过客人的话，那像我自己我会就是因为我有在接 S 嘛，我会希望就是客人可能会接 S 的部 让我就是可以服务他一时的部分，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额外多一点收入，在那个 一个小时之内，所以我就会问他，就是哦，那今天有要其他的东西吗？还是就是想要聊天之类的？
嗯，
然后可是通常客人就是都会说，啊，不然我们先聊天就好，因为我
哦，真的有
对，然后就会比较多是后来才追加的服务
哦， okay，
不会一开始就讲那么明白。
但是你一开始就蛮主动的问，就说应该说你可以有这个服务。
对对对。
哦 ，OK， 因为每个小姐的状况不一样嘛。
嗯，每个小姐状况不一样，或者是她有些小姐
她可以接受的尺度
对不太一样。但我一开始接受的尺度也是不能，就是可能不能摸其他地方，但后来尺度就是慢慢越来越往后退。
嗯嗯，
对，
因为你在书里有写到，我怕大家就是有点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想要备注一下，就是你在书里有特别写到，就是说摸摸茶的计薪方式，比如说可能要给干部多少钱，这个细节金额我就在这边不多说，然后可能场地费多少钱，然后再点小姐的多少钱啊，所以然后你们然后你也说，因为刚刚讲了嘛，无偿的时段就可能12点到7、8点之类的，那客人又很少，然后又是老人家，所以你在书里说你常常就是都在等，就是你也不知道在干嘛就一天等一等就过了，所以如果你因为你当时就是缺钱的状况嘛，
嗯，
然后如果 你想要赚一点钱，你后来自己的界限也慢慢明确了之后，你就觉得哦，你可能要多做 S 或半套这样子。
对
对，所以因为我想要给听众一些前言吧，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啊，怎么突然刚不在讲上班流程吗？对，好，那我可以再问，所以不管是半套或是 S 都会是留在那个包厢里执行吗？
嗯，有些客人会想要把小姐框出去，对，但我自己在上职业的途中，我没有遇到客人框我出去，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受欢迎还是怎样。
欸，但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有经纪人带进去的嘛，欸，那叫什么？
是经纪人，但是应该不是带进去，就是他们随机分配一个给我。
OK，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行为是每个人的经纪人，每个小姐的经纪人，嗯，就是有没有不对于可不可以带出去的规定？
嗯，因为我们店规定是可以带出去的，但小姐一定要回来。
Okay.
就是
哦， oh.
对，不管你就是跟客人出去多久，但你就是结束完，你一定要再回来再打卡，因为钱我们都是现领的嘛，所以你要回来你才领得到你今天的钱。
哦，OK，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上班的细节，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然后你还不确定要不要买书，你可以去 Bills Monthly 看，但我自己个人推荐你也可以就是购入一本，然后有比较多细节。但我很喜欢书里有一段在讲性工作劳动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的这一段，然后特别想要念出来，非常给大家有点害羞。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是刚刚我问推特上原因说，哦，你上班流程是什么？然后就是讲的很 routine 吗？或者很，oh. 很就是很就是大家不会有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嗯，或是大家可以再去重复聆听之前酒店公关来的九妹他们来的那集，就是在一直在讲情绪劳动这件事情，
嗯，
就光是聊天这件事就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Oh, 对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所谓聊天或这个交流又是有包含情欲流动的部分，情欲流动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然后又是跟一个是客人的身份，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复杂的。我当然知道每个工作都有每个工作的困难跟复杂，只是今天我为什么会特别邀请推特少女 A， 或是为什么对于八大产业很有兴趣，就是我会觉得可惜，就如果大家只看到这个产业的色这个部分，但少了这个后面背后情绪劳动这部分的话，我会觉得没有被看见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可惜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讲说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的这一段，然后你写说你觉得性交易工作与其他工作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欠缺一套清楚明确的工作流程，这背后的基本假定就是性工作者对于性这件事情就是提供性，然后性是自然的，有上下引号， 跟迁于社会的上下引号，因此不需要指导与训练。这样的论点会忽略了性行为其实是学习而来的社会行为，更不会看见性工作劳动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一个工作。我刚刚讲的都是在讲聊天哦，是情绪劳动的部分。然后你这段讲，特别是在讲性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工作，就这段我看了很有感触。还有一个点是，像我就会觉得，就是就算大家不是从事八大产业的人，如果我们一般的性行为，大家就好像就会觉得，你就是到时候就知道了嘛。小时候问家长，就会说啊，你长大就知道了啦，
不会讲明的感觉。
对，然后好像什么都不用学，不用教，我们就会知道要怎么发生性行为，然后要真的学习都会乱学，小时候就乱学一通什么的这种。所以我会觉得你讲的这件事情是很，就是不只是八大产业的工作者会有感觉，至少我自己也会很有感觉，就是性行为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学习而来的行为，它是需要慢慢的探索跟累积，它不是大家就一出生就会了。然后这个性行为，我觉得不管是跟别人发生的性行为，或是自己探索自己的性，我觉得都是。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就我觉得如果要把性这件事情拿来讲，是一，它是一个需要学习行为；二是它如果变成一份工作，它确实就是需要一个高度的专业这样子。对，想问你在进到这份工作之前，你对于八大产业，不只是五常酒店，你对于八大产业有什么想象？然后你从事之后，你的原先那个想象有想法有改变吗？
在进到八大产业之前，因为我的那时候的室友，他之前也是做八大产业，然后他是做晚上的小姐，然后我就有从他那边问一下他的工作的一些流程啊，或是他的一些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觉得有压力的部分。然后他是在一间就是蛮大间的酒店工作，所以他们对于外表啊，然后就是服役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然后他们也有就是应该说他们对于工资发放的时间，然后上下班这些东西都非常有制度。然后让我就是蛮意外，因为我当初会以为就是可能是一个会比较随性一点的这个行业。然后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哦，居然就是那么公司化，那么组织化的一个这件事情，让我就是哦，好奇妙哦。对，然后因为他那个是要喝酒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但如果要喝酒的话可能就不适合我。那他就是建议我可以去其他的，有没有其他不喝酒的陪侍产业看看。
因为刚那个想象比较是你透过室友告诉你的事实陈述，那你就觉得哦，原来是一个组织这样子。
对，
那你自己对于这个产业有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一直都是站在支持性工作者跟八大产业的部分，然后所以我没有觉得就是这份产业它是大家所谓的就是不好，或者是他一定是被压迫的这种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带着这样的视角去看他。我觉得哦，就是一个工作，但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到底是多辛苦，或者是多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力。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室友其实也没有跟我明讲，因为他可能不太敢讲说他有，那时候我就在接 S 的部分，因为我那时候以为他就是单纯喝酒。但他就是他，其实后来他有跟我说，他自己有在外接 S 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观感的部分不敢跟我讲。那其实我自己是对于这件事我觉得没什么，或者我其实那时候也有点搞不懂，我以为他就是 include 在八大行业的一个部分。
你本来以为他就是自动附加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后来才知道， 哦不是，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喝酒，对，性产业。
那你进到这个产业，实际在五常酒店工作之后，有什么想法上的转变吗？还是没有，就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跟你以前想的一样，就是这样，没有特别好或不好，就是一份工作。
进到这个产业，应该说我会觉得摸摸茶它相对于晚上酒店的话，它的组织比较松散一点。对，它是没有，
听起来很像一个商业的 podcast 在探讨这组织面部分。 OK， 就是它组织稍显松散。
对，
所以是不是也会比较少所谓压迫？ 因为我感觉就是组织比较紧密的结构可能就会你知道会有所谓压迫状态，我不是很确定啦，但只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压迫嘛，
因为组织，我觉得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话，可能你小姐能选择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能自己操控的东西就比较少。那像是无偿酒店的话，因为相对就是他没有对服务有那么多要求啊，然后或者是他也不像是晚上 的那种客人就会一直来，他相对于客人就是零零落落的，所以小姐就是可以，我觉得会蛮多小姐不是说我们想的那种被迫接 S 一定要被迫干嘛，反而是蛮多小姐就是希望就是有 S 进行发生或者是进行半套的发生，让就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然后赚到最多的钱，对，所以就应该说进到这份产业，但我就是真的没有想到会那么多的情绪劳动，因为我们真的是纯聊天，没有像晚上就是要喝酒可以就是可能比较忙的把一段时间过去，在那段时间就是如果没有喝酒你就是很清楚在感受如果那个客人让你不舒服，
真的耶
对，你就在很有知觉的在感受一个很长漫长的时间在过去，
所以也真的不能喝酒，就会觉得哦天哪，今天这个客人让我真的很想醉，也不行，
完全不行
哦。所以不是不用喝酒，是不能喝酒，
是不能喝酒。
哇、，OK， 好的。那下一题，也是想法上的问题，然后就会连接到最前面想就想要问你的。你自己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算自问自答嘛，就你有写一句，你说是如何在性别研究所的学生身份跟小姐的身份之间做边界协商。哦，很喜欢你用这四个字，边界协商。我觉得这个问题白话文一点就有点像我最前面讲的，就是somehow会觉得这两个身份有一点点矛盾，矛盾不是觉得说这个工作不好，而是就会觉得就像你说的，你对于日常，我会觉得啊，念性别的人就是对于日常就已经有相对敏锐的观察，就很容易觉得不舒服。针对特别性别这块，那你又把自己放到一个更不舒服，更容易有性别权力不平等的场所，我就会觉得这一个选择是蛮纠结矛盾的，所以一样就是他请你回答，所以你是怎么做这两者的边界协商的？
刚开始的确就是真的蛮不舒服，会带着所谓的可能性别之眼去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哦，我现在是不是在被物化，然后在被观赏中的一个就是课题，然后会觉得可能就是公司跟小姐他们的方式就是不够，像薪资不够透明啊，或者是有些我看到有些经纪人可能跟小姐签约的方式是比较剥削一点的方式，然后就是会对这个就是比较觉得很不 OK， 然后当然客人就是跟我讲了一些话，比如说哦很喜欢你这种幼齿的女生啊，就是会有些话语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就是好久没听到那么不正确的用词了这个感觉。但就是在其实在你真的很需要用钱或生活一段生活非常窘迫的时候，其实你慢慢会就是产生，就是你有这些理论之后，那你怎么在这个地方把它化作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其实会从里面就是觉得哦，我在这里比如说我书中可能写到我在那时候可能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敬业的小姐，我就会觉得我在那边会常常浑水摸鱼跟客人的时候，因为你要在包厢跟客人相处一个小时，然后有时候就想说如果客人没有要干嘛也没有要 S 的话，那我要怎么来当一个社畜，就是来把时间偷掉，所以有时候我会就利用唱歌或者是我会去上厕所，在里面就待很久，然后我就跟客人说哦，我在上大号，然后其实我在里面滑手机，那其实用这个方式我觉得就是有个小反抗的感觉，然后我会觉得哦，这个用这种方式来戏弄客人会觉得很有趣。
哇，用到戏弄这两个字 OK，
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就是像，嗯，
就是没有你想象，没有我讲的那种那么严重的纠结。
嗯，一开始会有严重的纠结，但因为你已经身在这个场域，你就是在赚钱嘛，对，所以你我会觉得你有这个有看到这些有敏感度是好的，但就是如果是一直是，用这样的心态嘛，或者是这样子下去，其实，嗯，就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自苦，所以我就会想说，把它可不可以转换成其他在地方有小小的抵抗，然后我会获得小小的满足感。对，
其实我刚刚的那个问题啊，就觉得哎，不会很纠结吗，或什么的，是在阅读你的文章之前，那是一直到阅读。就是你写这段说，你觉得其实在酒店遇到酒店客人这种容易辨识的阳刚气概对你来说反而比较轻松，因为你不像生活中要面对一些道貌岸然的渣男攻防还难猜。因为确实就像你说，你说日常生活中接受到的性恶意骚扰跟无常的客人只有一线之隔。然后我觉得刚刚你讲的跟书里写的有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说你会有一些小，你刚刚说什么小乐趣，就是小抵抗，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但你在书里写的另外一个所谓协商的方式吗，就是说你就是暂时的遗忘，你就会忘掉你学过的各种性别论述啊，各种专有名词。我很喜欢你写，你说让你的生活得以继续的是正大光明的遗忘、啊、一点一滴的流逝，内在于每一分每一秒的遗忘。有趣的是我承接客人的性欲、爱意、精意，转换成一张张蓝色的孩子时，心情的疲惫曲线瞬间被拉直，疲惫但却越还带有一点点安适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也连同你刚讲的，就是你光明正大遗忘换取蓝色小朋友，然后又在工作其中你还是有意识，然后还是可以进行所谓小小的抵抗，然后这些都可以转化那些所谓不舒服，让你得到暂时的安全感嘛，或舒适感。看到这段我就觉得哇，可是我的那个哇可能还有很多情绪吧，就是我的哇可能还有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所谓遗忘，就是我连日常生活中都就是会一直翻白眼，对，然后我会觉得这是again， 就是这是一个高度需要情绪劳动、需要很专业的东西，所以，但我会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到或认识这份工作，就会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段。下一题，我想问的是，你身边的人对于你从事这份工作的看法？
其实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什么太。
哦，真的，所以现在还很多人不知道，应该说你身边的人还不知道。
现在身边人大部分都知道，但在从业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太多的人，因为那时候的状况就是情绪状况不太稳定，所以我不就是有点不太希望，就是他们接受到就是我很不稳定的一些情绪。有告诉几个比较熟的友人，但就是可能仅限我研究所的同学。然后我觉得哦，他们可能会比较接受这一块，对。但就是如果就是比较不熟的朋友，会有尝试。通常我觉得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就是：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会去做这个？就是担心，然后可能就是不到会对这个产业批评，但就是会太过于担心我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
嗯，
对。但就只是我就是缺钱嘛。
嗯，
对。
所以你就是。你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这样想，所以你就暂时也不想要做这种很消耗的沟通，就只跟你觉得他应该不会多说什么的朋友讲。
嗯，对。然后但就是可能内容的话我也不会到，但已经到非常细致，说我已经有做 AS 或者是我可能在其中不管是太糟糕，可能有不小心就是被骗钱啊之类的，对，会不会到那么细节了？所以就大部分是我自己消耗这些情绪。
嗯，
对。
天哪，那你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啦。
那个时候，
对啊，下一题是我想问，就是你念性别这件事情，你觉得对这份工作总的来说，整体是有益还是有害的？
嗯，我在看这题的时候觉得你给我的反感，我觉得好微妙，因为就是好像比较少判断一件事情就是有害还是无害的。
我知道我每次问这种就是二分法问题都很暴力，但我就是喜欢问的原因是但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就是很暴力，我的原因是希望可以让引出就是说哎、欸，所以你思考就是这个特质在你身上影响到你另外一件事情的各种情绪，就我很喜欢听那些复杂的情绪、
oh,
就很好奇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上的各种标签。
因为我自己就是可能事后写文章的时候我会用到一些比较像就是性别角度的分析嘛，所以就是以这样的视角去进入可能我那时候在做的事情的话，嗯，我觉得会可以用一个比较社会理论的观点去抽离看我那时候在做的事情，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我当时在做什么，我会有一个比较完整性的梳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算是我之所以能够写文章或者是出书，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一个 privilege 的感觉。
嗯，可以懂。但这个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你后设的解释，念性别这件事情对你的工作的影响，就是让你可以站在论述的角度去看待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嗯，
只是那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念性别这件事情在你工作的当下的影响，不过我觉得这可能又有点像上一题了吧，因为就是你就是暂时遗忘你念性别这件事情嘛，所以当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不管是深刻或是及时的影响，所以可能就像你说是很后设。但我后来反刚还有另外一题更暴力的，我说那你觉得你念性别对整体生活是有益还有害？我会有这题是因为我是在做节目之后才开始、其实当然以前可能大三大四的时候多少开始知道一些性别的事情和关注一点点、但不会觉得很与我有关，就是与某种程度上我还算是有资源的小孩，就是我念到大学，所以可能就比较不会感受到很多恶意或什么之类的，或者说那时候比较不敏锐。总之我觉得越来越敏锐是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本来是想说只谈论性、但没想到性其实就是跟性别跟很多很多东西、跟情绪跟沟通有关系。那其中性别这块我就会觉得就是对整体生活，我很想讲，我如果很暴力的回答，我觉得是有害的。有害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很容易很敏感，或很容易很感受到别人的不舒服，就是就是我会或是会更想要关注，就是你一关注进去你就整个人陷进去了、我自己是这样啦。但这个是当下的，我会说 OK 是有害，但是我觉得它的有益，它的反面，它的有益就会是就因为你更在乎了，或你因为你更敏感了、所以你我的个性就会是我很想要继续关注下去，然后看我在我这个位置可不可以松动一些或改变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就是我虽然我根本也没念性别，我只是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所以开始比较关注性别议题。那我想要问说，那是念了性别研究所的你，你觉得对于你的整体生活，不只是你的无常酒店这份工作，是你整体来说，你觉得是有改变你什么吗？
刚开始会去念的话，就是可能就会带了一些对社会的不满啊，或者是一些愤怒，或者是一些标签进去，想要就是拆解这上面的不平等。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想说，就是哦，辨识出哦那个可能是有毒的阳刚气概之类的东西，那就是辨识出这种东西是蛮容易的，或者是对于念这个领域的人，那我们怎么，我觉得要怎么把你辨识出这种东西，然后你在不舒服的这种东西，我们要怎么把它翻译成就是让大家可以去理解它是怎么发生跟它形成的事情。我觉得好像这就是念性别的意义吧。比如说我们可能理解一个男性，然后为什么他就是要去性侵别人之类，我们就是可能觉得哦他就是恶男之类的。但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我觉得要怎么把一个毒师翻译成让人家可以去从他的背后他的生活 或者是从他的其他角落发现他是怎么变成一个毒师的，我觉得才是去念性别的它的意义。因为不只是就是我们要反抗，我觉得反而就是从很多碎片化的东西然后拼凑它，哦，原来它是这样子成为我们之所以看到的现在这个状况，那这样子我觉得它才是可以能被重新解释然后重新翻转的可能。所以我觉得
听起来是有益的，因为感觉是你是原先只是带着很单一的愤怒情绪，但后来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去了解或是分析或研究它，然后反转它可能会有的样子。
嗯
嗯，好，那我们继续努力。突然在那边感叹什么？对，好，那书本的后半段嘛，就有提到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八大产业被就是被迫要停业，是停业还非常久，是所有产业最久的。然后你后来就中间也就是没工作一阵子，然后来就跑去了，就是朋友介绍跑去了半套店嘛。
嗯，
对，你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半套店是什么吗？工作性质？
那个应该就是算养生坊的半套店，然后那个半套店它就是也是一间一间的包厢，然后它有个美容椅在里面，然后你要陪客人洗澡，然后洗澡完你要帮他做一些简单的按摩，然后其实它重点在于就是帮客人就算是排毒服务，就是你要帮客人打手枪啊，然后还有就是做音乐是口交的意思，对。
Oh, okay.
然后就是都是在那节服务里的，然后只有做 S 的话可能就是跟摸摸彩一样要再额外加钱，那时间上的话就是、
哦、所以也可能会变成全套的，
对对对、
okay.
就是看客人要不要再另外加钱，对。然后但这份工作我真的没有做很久，大概做一个多礼拜，因为我觉得真的太累了，他没有让我可以就是偷懒的可能。在半套店他的比如说你洗澡啊，然后或者是帮客人按摩，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要在多少时间内，然后你花多少时间完成这些事情，然后他的分工非常明确，然后导致就是而且他还会你房间还有个计时器，你要按下那个计时器就开始倒数那个时间，然后导致就是你做完其实你根本就是在实打实的在花那个体力劳动，对，虽然你说你跟客人不需要就是特别交谈干嘛的，但你做的那个不管
情绪劳动少了但体力活多了，
对，你要就是跟客人一直洗澡，然后你可能一天下来就不知道洗了几次澡，然后或者是帮客人就是打手枪的部分，我觉得我这部分就是比较算是我的弱势吧，对，我不太会，我比较希望客人直接就是跟我有 S， 然后就是可能打手枪这部分我就是不太熟练，对，所以或者是口交要帮客人吃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不适合我，但可能有其他小姐很擅长这部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是我不适合这个产业，对。
嗯 OK， 你对于这个性工作者或是八大产业工作者的这个权益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特别又是在疫情期间你感受到被停业的困难。
哦，对，那时候虽然被停业真的是蛮不爽的，对，就是因为就突然就是一个被断炊了嘛，然后我就是一个惯有习惯的一个生活模式，然后突然被打断，然后
你有特别觉得真的性工作者不被当成是一般的职业看待吗？就是特别因为疫情
啊，有啊，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性工作者就是有任何拿到补助的可能性。
欸，但是在疫情之前就还没有停业之前你有觉得这份工作就是你当时已经做了五常酒店嘛，你有觉得这份工作也还是不被社会大众就是被当做一般工作看待吗？还是本来没有那么觉得，因为你反正五常酒店相对你来说相对轻松一点，只是疫情之后你才更有这个感受，是哪一个？
嗯，我觉得在疫情感受之后那个我本来就觉得他没有被就是不管是政府跟社会认真看待它是一个工作，然后在疫情之后我就是有更重的这个感觉存在，它就是哦好像小姐真的不是人，说断就断，
嗯，
对啊，就是 就不知道小姐背后可能是要成，就是要可能他们是要养起一个家，或者是他们要负担的是很债务啊，或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就突然巨大的转变，然后就是政府就是很无情的说断就断，然后包括每个就是背后你断脆都是可能会即将就是面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的女生们，然后反而导致这些让这些从业人员会更危险。
嗯，真的真的会更危险。那政府这块我们当然多少都会知道，因为九妹那集也有讲，就他们有特别帮公关们或者就是产业从业者就是申请补贴补助，让他们还有一个募资计划什么的，就那时候有推。对，但这个是政府面，但在疫情期间公司面有帮忙做到什么事吗？还是其实因为你也只是对经纪人，你也不确定。
嗯，因为我们跟公司不是承揽关系，所以就是
他不能做到什么事。
对啊，他们就当然不会帮我们做到什么事，而且我也没有跟公司签约，所以就是常常小姐是这个礼拜看到，你可能下礼拜就看不到了。
嗯，
对，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在这时候，
就是没有业主帮忙，没有政府帮忙，社会也不 care。
对。
对不起，马上先以民众的身份先给你道歉。好，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一阵子比较没有工作嘛，然后你就开始无意间看到 Built Monthly， 刚我们最前面讲到说有一个投稿的事情，然后才开始投稿，然后就变成我看到的那些文章们。那写了之后，上线了之后，你还在五常酒店工作吗？
嗯，对，那时候稍微就是好一点，然后政府就说哦，你们可以回去上班了，所以就是正常上班的时候。然后但后来文章发布不久，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会有就是可能大家传阅度比较广的关系，然后就是可能被客人看到。
哦，有被客人看到啊。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像因为那时候记者也很关注就是八大行业这些事情，然后可能就是客人看到，然后或者是有记者看到，然后记者假扮客人想要去酒店探知那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疏失，因为我在书里可能没有就是写作伦理没有把就是店里就是保护得很好，因为摸摸茶它就是一个很小
很小的
很小
就那几家，
对，很小的圈子，其实要找并不是太困难，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我会觉得都是蛮抱歉，就是不管是对店家或者是小姐们，我觉得就是让外界就是想要带着猎奇的面目去探知这件事情。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回到就是摸摸茶工作。
哦，
对，
我不知道这件事。哎、欸，
哦，我也没有写在里面。对，
天哪。 OK， 那天啊，那你今天来我这边宣传可以吗？整个录到最后还发现要整集都不行。
可以可以可以，就已经没有在那边，然后反正就
哇，因为确实我刚刚有点过于惊讶的原因是，你在书里真的完全没有讲到刚刚这一块，就是可能你觉得对于不管是店家也好，或是同事感到很抱歉，因为你只有写说写作让你收到很多回音，然后这些回音可能就是感谢你写啊，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类似这种。所以我哇，事情真的是一体两面。
对啊，大家开始对好像这件事情有想要去了解或者询问的部分，然后我也不知道哦，原来大家其实对这块的，因为我自己是从业人员，我以为我会就是用想说哦，大家是对这块有某个程度认知，但我发现其实大家的认知往往比我想象的还低。
嗯，
然后所以大家就是会用就是非常真的是最简单的想要去真的是了解这部分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哦，好像我写的文章好像有一点用功用在。
我觉得这刚刚你讲到你说哦，你觉得对于店家或同事很抱歉，就大家好像用猎奇的眼光，但我也常常觉得，或者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觉得用猎奇的眼光看这件事情，要看你们或看任何我曾经受访过的人是好还是不好。我对不起，我又很爱问很二元的问题。但后来蛮多人就会回复我说，其实 一开始用猎奇眼光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刚讲，就是那是一种好奇心。
嗯，
当然猎奇可能是偏负面的字，可是如果这个猎奇可能可以转化成真的去了解，然后改变他的想法的话，嗯，如果一开始是带有猎奇的眼光，可能也没关系。对，
哦，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猎奇是不是，嗯，我觉得是特质，就是影响到就是记者们的这个假扮的行为，然后影响到，
哦，对，我觉得是带有目的比较非良善行为的这种猎奇看去看这个产业。但如果猎奇，我们如果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对这个产业的那种想好奇想要除魅的话，那我觉得如果可能我的专栏或书可以做到就是除魅这层东西的话，我觉得它就是达到一个沟通效果了。
嗯，
对，
真的有保证。没有，我觉得除不除魅我倒是先打一个问号。
嗯
嗯，我觉得揭开面纱吧。 嗯，就是也许对于某些读者来说，这内容还是魅的。
嗯，
然后他可能不觉得要除，他可能他价值观就觉得，就是，是他的界限之外的东西。那所以我不确定每个读者在知道你的故事或在知道认识这些产业之后会怎么样，但我就会觉得多一点理解对我来说是我会觉得比较好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除魅，但我相信这本书应该是可以揭开一点点神秘面纱的。对，所以我还是会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好的啦。
嗯，
对啊。那在这本书的应该是最后吧，你有说你来台北的时候给自己预设一个幸福的目标，结果发现想要这个幸福目标，幸不幸福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暴力的事。为什么幸不幸福是一种暴力？这个暴力是什么意思？
你在跟我反刚的时候，其实我在重新思考这件事情，我当初在讲这个，然后我在想我当初在心里书上写的想法跟我现在的想法又有点不太一样。
OK， 但我先前行一下，我怕我那个听众听不太懂，就是书里最后为什么会写到说在来台北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幸福目标，就是要 echo 到这整个故事，就是你的整个经历，就是因为你来台北嘛，你就会想要变得幸福，想要变得幸福，在台北这个资本主义大环境下，你就是需要钱，所以钱这件事情，然后又因为刚刚讲的啊，什么设计工作被裁员，巴拉巴拉，所以就到了无偿人员工作。所以整本书结束之后，你才回顾想说 ，OK， 来台北的时候给自己预设这样所谓幸福的目标是有一点暴力的。那你说你不确定当时写的跟现在想的一不一样了，那你可不可以简单分享说你当时写这句话其实有点文学，有点深奥，就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你觉得幸不幸福是一种暴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写的当下那你现在的想法又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会想说幸不幸福大概就是以一些社会价值来判断我自己这个人到底幸不幸福，然后就会有没有走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啊。
嗯，
然后后来就是跟我想的
不一
样。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这好像就是偏离一个社会，想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是应该是被期许做什么的一个轨道，然后我就是想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就不幸福了呢，然后或者是我会不会就是可能遇上一些不好的事之后，然后或是再也没办法获得幸福。但就是我那时候想的是这样，然后但后来就是觉得就算这样又无妨，因为可能会那时候预设那么多，可能是对于就是我还是想要变成某种人会有某个理想的状态，
你的是成功北上，
对对对，
然后稳定工作稳定薪水这种。
对，因为可能我觉得就是北漂人士可能都会就是有这种带着这种心情，然后就是那种我一定要干嘛干嘛的这种非常大的背后压力去做这些事情。那但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要认清自己 可能就是平凡啊，或者是在失望中，就是还是要进行继续存活这个人生，所以就会让我认清，就是让我觉得哦，其实他，我用这样子来想我自己是，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行为。我其实可以不用困在他那种非常恶缘的想法里面。
嗯，
对，大概是。那如果是现在的话，我自己最近就在想，因为最近碰到一些可能像是对于性产业的论战之类的，或有人就是觉得可能性产业就是父权体制的产物啊，应该要被废除，然后就是应该整个不管是废除性工作者整产或者整个产业都被废除掉，然后就对，就是有这个，然后最近就是刚好在碰到这个论战，然后就是有人可能拿我书里面的来写，然后可能当作是我在为父权背书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觉得这好像也是在判断别人过得够不够幸福的一个，就是非常暴力的一个分法。因为你觉得别人可能他是在受父权压迫，然后进行性产业这件事情，然后但就是我觉得这是从你个人角度在实施的一个正义，你的这种束缚的正义感是你的个人角度的非常非常非常一个片段的东西，你不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抉择，或他人生需要面对了什么环境，然后你就觉得他处在的环境不好，他做的事情也是非常受压迫的，就把他非常断然的觉得我们要废除掉这个东西。对，然后我觉得我会觉得你的正义感并不能跟所有的正义感相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算是以幸福之名压榨别人的一种暴力了。对，
懂。但那回到你自己的幸福的目标，你现在还会给自己设幸福的目标吗？已经在台北一阵子了，
现在就是大概每个月可以有额外多余的钱去游玩或花买衣服之类，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好小确幸哦。但就是
是很没差啊，现在生活就很苦，就是要有小确幸
、啊、
那你觉得什么是属于无偿酒店工作者的幸福？
哇，你的问题都好广泛哦
对不起，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自己喜欢自己的问题很奇怪，但对这个幸福可能因为我是延续前面的用词是幸福，那如果要明确一点可能就是那你觉得什么是无偿酒店工作的好吧？
我觉得在不管是无偿酒店或就是八大行业，它可能正面的意义就是你可以马上得到这个钱，你的努力跟你的你投入的时间你是马上看得到回报的，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我应该不能带所有的从事这个行业人回答，但对我而言就是你只要有赚钱有接客你马上就会领到钱，这件事情是非常我觉得开心的。对，
可能有点题外话，但我突然想到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九妹的云云，就是那个职业公关工会的理事长写的，有可能是其他八大产业的公关写的。然后我记得他说他觉得从事这份行业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一般工作大家会预设或觉得你要喜欢你的工作，可是这份工作就是大家不会觉得你要喜欢你的工作，所以它是一个很断与自己很断开的关系，就可能有点像你它是很当下很及时的东西。然后如果我找到那篇文章我再把那篇文章贴在这集的资讯栏，因为我觉得那篇文章非常有趣。那最后一题就是可能刚刚有分享的，你觉得你自己近期的幸福是什么？
最近的幸福感应该是我完成了论文，就是
没错，刚已经在心里为你拍手
哦，谢谢你。对，就是从书还没出来前，在连载前就一直在被论文所逼，然后终于出来了，好开心，
恭喜恭喜。
对，
好啦，节目的最后就是再推广一下书，推广就是这本书《欢迎光临无偿酒店》已经在各大应该是各大书局都可以看得到，然后网络通路也一定有在贩售。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酒店产业有兴趣，我觉得 没兴趣没看，就是当看故事你也是可以。然后如果 again 如果你不确定到底要不要买书，你可以先去 Bill's Monthly 的专栏看一下下。对，但是后半还有应该至少有一半以上就是没有收录在网络上的，所以大家真的有兴趣可以去买书支持一下推特少女院。然后今天就非常谢谢推特少女院，谢谢
谢谢你，谈性说爱
羞耻拜。